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4台北文学季，邀你一起用文学解放身体与心灵的狂野。今年以文学野生活为题，策划一系列讲座、特展与影展，展现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对话。今年也和诚品书店合作，4月8号到6月8号将在诚品松烟店、台大店推出期间限定实体书展，展示系列相关好书。更多详情请上台北文学季官网及脸书查询。
因为麻将是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更走向国际的一部电影，因为他找了一个当时我也很喜欢的法国女演员来当女主角，然后讲她来到了台北。那当然最莫名一个东西就是麻将作为一个戏名，你看完之后独立时代你大致上你都还可以理解哦。但是麻将你会觉得说这个电影为什么叫麻将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到我最近其实是在2年3年前再看一次的时候，我也在斟酌这个名字是什么。但是名字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杨导演有一些电影，其实包括你说海滩的一天开始好了，它不会是线性的去讲一个故事。
欢迎收听迷诚品 Podcast 放送观点，在这单元里我们邀请不同的职人对谈，一起领略思想的跨越，并往更美好的生活迈进。大家好，我是诚品电影院的俊伟，今天的客座主持人。相信收听迷诚品 Podcast 的您，除了喜欢阅读书本之外，也喜欢透过不一样类型的创作，例如舞台剧、电影，来感受到不同的生命故事。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林奕华导演来与大家分享杨德昌导演的作品与过去跟他接触的生活点滴。
主持人俊伟好，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奕华，我是一个剧场导演，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一三部曲》的我的创作经历。
那首先如果要谈杨德昌的影响或是说作品的话，想要跟可以请导演先谈看看，第一次怎么样接触到杨德昌导演的作品，还有与他本人的一些第一次的接触经验吗？
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当初完全不知道谁是杨德昌导演，就是在1983年的某一个下午，我的老师给我一张票，就告诉我说这个下午在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试映场啊，会有这个海滩的一天，我猜你会喜欢这个电影。我就冲着他这句话我就去看了，完全没有想到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电影看完了之后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在当时的香港看电影的话，特别是他其实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现代背景的，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力量的电影，非常难忘。然后第二年就是1984年我就有机会见到他了，而且也是通过一个很不同的场合，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剧团叫纪念式面体，然后被云门舞集林怀民老师就是邀请来这边演出，台下的观众非常多，今天我们觉得都是怎么说呢，大师了哦。那其中一位就是杨德昌导演，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看他又长得高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哦，是某一种创作人当中的一种巨人，可是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其实应该40岁都还不到嘛，我们今天来看就是很年轻很年轻。那后来那一年之后呢，因为他跟我的老师就是刚刚说荣元生先生他是蛮好的朋友，所以他有一些什么创作的意见他也会跟他打个招呼啊，会怎么样。所以有一天我的老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见见杨德昌导演，因为他在找编剧。我基本上如果让我自己选的话我就说不，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有什么帮到他的，但是因为是老师说的你也不能说不，所以就硬着头皮就去。然后那是我跟他在人生当中最单独相处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时刻，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那这个是打开话盒子也是把话盒子关上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不太知道说什么叫做听什么音乐，但是你后来在他的电影里面你就知道说音乐对他的影响有这么大。所以在《一一》这部电影里面，后来我们演出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三部的时候，舞台上几乎什么道具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钢琴。
是，就是有些像 因为一一大家如果看看一一的话，那个电影里面弹奏的，在新舞台弹奏的就是杨德昌导演本人，
对对对，还有他太太就是
彭凯丽女士，
对，
这样子。那我这边问一下，有点像是小小的八卦，当初导演您接收到杨德昌找编剧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作品吗？因为我想要问是那个时候是在研究暗杀吗？
没有，84年很早，所以他在去香港找灵感是暗杀的时候已经是接近2000年的时候了。我想那个时候因为是84嘛，所以我猜他见到我的时候应该已经不是84了，有可能是85之类的了，85、86，有可能其实是在青梅竹马之前或者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其实是之后，所以后来我见到那个电影叫恐怖分子。
了解，就这边帮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杨德昌导演有一个可能规划超过10年的作品，也就是张爱玲的暗杀，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李安的色戒这个故事。那他规划了超过10年，但最后很可惜，当初其实比如说锁定了许多主角，比如说早期的林青霞，到后面2002年甚至关锦鹏导演还在就是剧中协调张国荣的演出。
我最近才听到说还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我忘了现在是他的想法，应该是他的想法吧，就是找一位电幕的小生叫雷震，就是易先生，那个应该是他的想法来的。
对，
可是也是很好玩的，因为也是因为纪念的关系嘛，就是跟他的缘分还是有很多面的。我在那个青梅竹马还没有到香港放映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在香港先看过青梅竹马，当时是一卷录音带，而且那个时候谈发行其实蛮不简单的，我想在台湾发行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哪怕是香港。所以香港有一批观众最早看得到青梅竹马还是通过在纪念放映的一些录影带。当然后来在修复之后我再看，那个感触就很深了。
其实谈到当然导演现在改编了一一这个作品，但您曾经在访谈中提到说其实您人生的第一个影评是恐怖分子，所以如果说以杨导作品的反刍来说，恐怖分子其实是第一个作品，这样子说对吗？
我觉得那绝对源于一件事情，其实是那个电影它有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这个看完一部戏你带走了很多的问号离开，你必须要找个地方去把它消化，所以才会坐下来写了第一篇影评。所以严格来讲不能说是一个影评，并不是说它好还是不好，或许 很深度的去分析它，而是必须要把那口气就是还是要整理一下，然后把它写下来了。但是我想用电影来思考问题这件事情，可能在恐怖分子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是一件乐趣，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也是算是很年轻的。那你可以说其实海滩的一天也有这样子一个换位，因为你并不知道说到最后那个男主角他是不是真的是在海滩被淹死了，还是他布下一个局，然后他可以通过一个人间蒸发，然后拿了那些钱去过别的一些人生，另外一段人生。所以我觉得他的电影永远其实都是给创作人一个很好的去找寻跟他继续对话的一个契机。
那再来谈到《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导演对于这部片有什么感想或是想法？
非常应该怎么说，非常绵长。因为其实我们到了孤岭街的时候已经成为他的粉丝了嘛，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可是你会觉得说只要是他的东西就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那个时候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那张海报，我们老早还没有知道电影会长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已经看过张震的眼睛了，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平面设计很厉害，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刘开，
对，这边帮大家讲那个补充一下，就是刘开算是华语电影海报的宗师。
对，
基本上新电影比如说侯孝贤导演的作品，杨德昌导演的作品，比如说最有名可能是独立时代有一个前导版的海报，或是青梅竹马有一个用花布衬底的海报，
对对对，
那都是现在可能都是海报收藏家的圣杯。
我认识杨导演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一位相对来讲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或许后来 比较能够直接互动的人是赖声川先生。所以我们看到刘开的设计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从
他们的那个剧团，对
对，所以就会觉得说从来没有海报其实会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他好像我们说的那种怎么说，锦绣就是好像是一笔笔这样绣出来的东西。所以看到那个青梅竹马的海报，或者后来哪怕不是刘开先生设计的东西，都会觉得他很大气哦。所以对那个作品的那个想象空间是很大。刚好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说台湾做广告的人才非常多，所以文案很棒，然后设计很棒，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哦。所以看到孤岭街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就是脑洞大开了，就是觉得它一定是很有趣，然后再知道它是个史诗哦，就是它从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发展成为这样一个东西。可是我看到孤岭街的时候我并不在亚洲地区，我那个时候刚好其实已经是去了英国有一些些时间，所以我看这个孤岭街我一看就是那个最长的版本，就是没有经过后来听说在市场上面是出现有几个不同时长的一个版本的，我看的是四小时十分之类的这个版本。所以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你坐下来其实是要经过蛮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可是你一点都不觉得它长。而且我是在我觉得我几次创作都在杨导演的电影里面找到了一个新的学习机会，比如说孤岭街他就教会我一个事情，就是我后来做的戏都蛮长的，可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说故事的技巧。然后在孤岭街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在看的时候我说哦，这才是我很少会在华人电影里面能够看得见的，叫做小说电影。等于说你在大概这场戏你看完这个角色发生某些事情之后，你可能有个25分钟不会再听到或许看到他了，然后突然之间他又冒出来了，然后他又不是直接的从他刚刚结束的那个部分开始，因为他又过了某一些他自己的一些人生过程，然后你又在好像在另外一条街碰到他，可是慢慢这个他的部分又会回到他之前还没有完成的那个。所以孤岭街的那个叙事，因为它牵涉到的时间哦，或许它的这个人物的这些关系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它可以蛮直接的，就是一个国中生其实跟这个所谓的黑帮有什么关系呢，或许是跟那个白色恐怖有什么关系呢，就很多东西其实它给你一个脉络非常的博大。所以那四个小时就变成是这样子去感受这个时间跟历史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那个时候会真的是佩服两个字，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就是记下来，因为你觉得他是用影像来写小说。
导演在改编杨导的作品的选择上，一开始是独立时代。
对
对，那独立时代其实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影迷就会发现1994年金马奖独立时代杨德昌导演获得了最佳原创剧本。那林奕华导演凭借着跟关锦鹏导演合作的那个红玫瑰白玫瑰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
哇，我觉得这个你现在讲起来我有点汗毛站板，因为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的，那个时候我只是在想说，因为必须要讲说我应该是在94年的11月才看完独立时代，因为我是在伦敦电影节看的，又是另外一次在伦敦看的，但是我是在很大一个电影院，就是在 Leicester Square 的一个很大的屏幕。我之前看那个孤岭街其实是在 ICA， 是在一个 art house， 但是看孤岭街跟独立时代最不同的就是你会觉得杨德昌在处理一个他好像括号不太擅长的一种类型，因为如果他之前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文艺片的这个类型，他真的就是示范了他可以是像恐怖分子那样做，或者像是青梅竹马那样做，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到这个独立时代是喜剧，而且那些所谓喜的部分，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看是惊的部分，因为 这么大胆啊，就是他在讲好多真话，你知道吗？就是对我来讲说，诶，这个戏里面这个角色不就是那个人吗？或许他身边不是有这些人吗？你就觉得说，他如果要去对这个社会，或许对这个我们的伦理文化提出一些他的看法的时候，他其实讲真话是不扎眼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点，我坐在那个电影院， 我出来的时候，我很记得我对自己说的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作品，不是 flawless 的，但是那个勇气可嘉，对我来讲真的也是我没有在别人身上有看过这样子去做创作，就是跟这个 reality 做这样子的一种碰撞。所以后来当我想到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那一年的金马奖，我自己觉得说很矛盾，因为他应该也有提名导演，
对，应该有，但可以去查一下。对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那几年其实那个侯孝贤啊、王家卫啊、关锦鹏啊、然后他
李安这样，
对对，李安都，但是李安在这几个当中，对我来讲，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作品的那个密集程度吧，都不像他们，他们就是我觉得那几年刚好他们好像大家都蛮不是他就是他，就是那个什么三个女人的故事啊，然后就都很近，你要大家说
进入了一个旺盛的创
作期，对，东邪西毒啊什么的，大家都觉得说这几年他们就好像永远都在同一条赛道上面就在跑这样子。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是蛮矛盾的，因为我觉得独立时代不是完美，但是它是我当时觉得，但是当然很多人也觉得说东邪西毒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其实就是这个心情我现在讲起来还是可以讲一集都行。所以但是后来他走的那天因为他在国外嘛，所以我们都是通过媒体知道的。那当然对我来讲我当天就写了一篇蛮长的文章了，可是我当时就在想说我特别怀念这部电影。在当时为什么会在台湾，因为我在拍西游记，九月份演的戏，他七月走的嘛，当时我们就他应该是六月底走啊，但是七月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彩排啊什么样很密集的，所以我就把演员都拉过来就一起看了独立时代啊。当时是一个光碟还是怎么样，
对，以前应该只有一些 VCD。
对，我最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我觉得西游记其实也是一部喜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西游记变成一个现代版的话，我觉得独立时代其实给我来讲就好像是一个众生相，这个东西是可以借来参考的。
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前阵子有人把那个当年金马奖得奖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搜寻看看然后当时也有请当然该届最佳剧情片的导演们上台介绍自己的作品，蛮有趣的一些珍贵画面。再请导演聊看看麻将，跟等一下聊聊最后就是关于意义。
麻将我是在柏林电影节看的，我看完的时候有点莫名，因为麻将是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更走向国际的一部电影，因为他找了一个当时我也很喜欢的法国女演员来当女主角，然后讲她来到了台北。那当然最莫名一个东西就是麻将作为一个戏名，你看完之后独立时代你大致上你都还可以理解哦，但是麻将你会觉得说这个电影为什么叫麻将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到我最近其实是在两年三年前再看一次的时候我也在斟酌这个名字是什么，但是名字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杨导演有一些电影其实包括你说海滩的一天开始好了，它不会是线性的去讲一个故事，它不会只是一个家庭哪怕它是一个家庭吧，它其实每个家人都会有一条线，所以它的那个幅度其实是蛮大。那麻将呢，它是用几个所谓的这些惨绿少年来作为一个故事的那个主干，可是他们好像一直都在打转，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他如何成为一个所谓的男人，然后他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或者怎么样。那我在看麻将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太能够意会过来，所以 总的来说就是到一也还是这样，所以我可能在他后期的这些作品当中，就是独立时代之后的，我都觉得对我来讲不像前面那些文艺片那么容易消化，可是他的那个社会性或者在这个社会性背后的哲学性是真的要等到再大一点点了，或许到后来的现在才会觉得说啊，他们的这个精彩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这几年过去，因为确实因为杨德昌导演的作品的数位化比较缓慢，所以其实对于新一代的影迷的话，其实要到了大概2017年各个影片的数位化，到近期当然更多的独立时代麻将的数位修复计划能够一窥杨导的作品。那其实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新一代的影迷对于杨德昌导演的接受度是非常的高的，也就是说不，当然这个作品是本身是非常的好，但对于他探讨的议题或是说探讨的社会现象，即使一一都已经到今天来说也24年前了，那探讨的这些议题，导演你觉得是怎么样的特质，这个作品有怎么样的关键让新时代的影迷也是能够马上的感同身受？
你不觉得吗？他特别多男影迷，对我来讲并不是说女性缺乏，其实你也看得到有些非常喜欢他的帮他出书写书的都是女影迷，可是我觉得你要文艺片可以收集到这么多的男性观众，他又不是王家卫导演的那种，他是跟王家卫导演最不一样的，就是王家卫导演其实里面的男主角啊，你会觉得通常是大明星，然后很容易能够投影到他身上去的阿飞啊，然后这种，可是我觉得华人的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男影迷对他的电影都会不知不觉的被吸引进去，是因为他非常了解男孩是怎么成长的，所以不管是海滩表面上是说女生，但是其实他讲到很多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哥哥还有他的老公张艾嘉的老公，其实他们的成长都是遇到非常多的障碍跟波折的，顾岭街也是，然后青梅竹马也是，青梅竹马非常苍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人不是已经到中年了吗，就是那个时候是个新中年了，但是得被卡在他是个少棒的时候的那个自己的身份地位啊，或者是跟家里的责任啊，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个现在，去到后来我说麻将很好看，或者是到了一的时候就更加了，因为里面有一些正在长大但是你已经觉得他好像所谓的没有了翅膀，或者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可是他真正怀念的自己被丢落在一个青年的那个阶段，不只是他的那个情感，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情感，不是一个女朋友那么简单，所以在一的时候，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有一个直觉，一开始说改编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要把它做成一个音乐剧，可能就是因为我隐隐觉得说杨导可能他觉得他在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可能又变成是对电影的兴趣，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家庭或者甚至是被谈恋爱的对象去接受的，所以这个东西所谓的这个颠簸之路就是这个男性的成长颠簸之路，在他的电影里面是可以串起来变成一个红篇的。
那我们再谈谈一一的改编之前，导演其实杨导其实有四部舞台剧作品，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也是因为见过的人很少很少，现在目前只有如果您大家买那个美国标准收藏的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蓝光里面有收录如果对，那其他的话只有在据我印象只有在上次的北美馆有放映，所以
要去找纪念
对对，就是要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能够看。那导演以自己比较主要是舞台剧创作的角度来说，怎么样去看待杨德昌导演在这个舞台剧剧场的创作？
我很幸运，因为今天又第一因为他所以可以讲很多次这个幸运，因为其实在1997年的1月份纪念办了一个叫做一座二椅的这样子的一个戏剧活动，当时他们是有几个导演的组合，后来当然其实很多电影导演都有参加了，其实蔡明亮导演也有，但是我记得第一届呢就是有关锦鹏 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帮关锦鹏的是关本良，然后还有就是杨德昌导演，然后还有我跟他是同一个 program 的，因为一个 program 是三部很短的一个戏，所以他是第一个，然后我是中间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在后面，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活动后来是被伦敦戏剧节邀请去英国去演出，所以我们的后来一个缘分就是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一次，而且那一次比之前就深刻很多了，因为我当然很喜欢他的作品，那他也表示他很喜欢我的那个作品，因为我的那个作品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一个讲从美国回来的人，从头到尾都讲英文，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讲大部分是 British English， 但是他没有很流畅，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港腔的，所以变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看起来我想他也会有一些亲切感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这个 program 的缘故就看过他为九七这个好像是叫老九与阿七之类的、
九个与老对七就九七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
把九七这个概念带到这个名字里面。
我当时在看就是觉得他特别厉害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使用自然主义的一种手法因为我自己不是属于这一种的所以我也常常会对这种手法有时候做得不好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种抗拒因为它变成是个模仿现实的一个东西可是他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然那个时候认识到陈以文，那陈以文现在很是很活跃的一个演员嘛，而且那个时候也是陈以文跟他的合作已经是蛮久了，就是从那个独立时代一直这样过来，
甚至从孤岭街开始，
对，从孤岭街开始，对，所以他还是示范了一个对戏怎么样去追求打磨的对表演去追求打磨的这样子的一个导演。我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对我来讲我很多时候我的戏是比较从概念出发的但是他真的就是从所有人在现场的那个当下，然后他去把它呈现出来，非常有力量。所以我是看过这个现场，就不是看一个录像，以致看不止一次，以致看到他怎么跟他们工作，所以我说很幸运。
回到导演发想比较用概念发想一一的改编舞台剧当然中间其实因为疫情等于说整个概念的转变变成一个很大的转折也就是说本来一一的舞台剧是比较像是一个音乐剧的概念，到了现在有一一所谓的一一三部曲，那甚至有硬化版本舞台硬化版本导演谈谈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吗？
第一件事情是音乐这个部分，它成为了好像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它不能缺席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工作坊了。那我们当时做什么工作坊呢？我就是请很多的演员还有一位我曾经合作过的音乐家李世阳，请他来带我们做实验音乐的工作坊。因为我当时在想说，养羊在电影里面不是拿了很多那些漏斗啊，然后拿了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许他自己把自己关在这个浴室里面就做实验嘛。所以我又想说啊，养羊长大了会不会是个实验音乐家，就有点像美国的 John Cage。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着说啊，如果他是个音乐剧的话，我怎么样可以用一场 concert来呈现这个家庭的故事，当初最早的时候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把电影里面的很多的画面就是用影像叙说的方法来呈现，所以我就去找了吴念真先生，然后我也去找了金燕玲女士，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分别在戏里面，一个就是担任那个影像叙说，就是吴先生，然后Elaine 呢，金燕玲呢就是演婆婆，原先是这样一个构想。但是疫情一来，这个成本或许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想说等到疫情过去，因为当时不会有人觉得说哦，明年它就能完全过去，因为我们大家都对这个未来其实感觉还蛮烟远的，所以只能见一步走一步。所以我就决定说把所有的成本降低，然后把这个抓住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我记得那天我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们没有成本去做布景，我知道我们可能 短期之内不会有所谓的巡演，去让这个制作成本可以因为巡演所以能够就是有一个多大的一个钱可以用。我说我们就用这个 office 里面的所有东西好了，我觉得可以把他们搬上舞台。但是当时我说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算是有把握。因为当我看到我的 office 里面有非常多白色的，比如说那一些板子，就是用来开会用的，跟一些白色的那一些桌子，而且有轮子的这种东西，我其实在我的脑袋里面跑一遍的话，我看到的是屏幕，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屏幕，我看到的是 pad 的屏幕，我看到的是荧幕的这个屏幕，因为那些比例很像屏，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拿来投影的，以致这部不管它是一部曲两部曲三部曲，或许是最早的那个音乐剧，它还是要回到其中一个为什么要改编杨导的电影的一个点上面，就是它是要拿来谈什么叫做观看的，电影也好戏剧也好，它还是跟我们如何看必须要发生一个关系。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做完之后，从投影到变成真正的放映，它真的就是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当初设定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其实有看过一的朋友都会知道里面有一个应该是最有名的台词，就是电影发明之后人类生命延长了三倍。那这个三倍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其实也像是原本从一然后三部曲到这次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我有机会窥影像版的创作，其实有点像是电影的一一变成了舞台剧的一一再回到了映画版的一一那这个映画版在我观赏的过程中，其实发现跟一般大家所谓传统上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把舞台剧侧拍之后剪辑就
舞台纪录片
就对的方式，但其实我看过之后，其实发现是
完全不是，
应该算是一个完全新的创作。也就是说，他们有点像当年独立时代的就是发布记者会，导演那个杨德昌导演是用成长季节去做一个发布会。当时他是说，其实这两部片，这个舞台剧跟这个电影，它其实算是姐妹作，它并不是附属，它有点像是平行的概念。那导演是在创作上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首先我是一个喜欢电影的人，而且我必须说我很多创作的理念是来自电影多过是戏剧，所以我也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去拍电影了。但是很可能是因为技术的部分有把我吓到，而且舞台它也吸引了杨德昌导演，因为你跟演员的互动在做戏剧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可是如果你要这个影像的作品可以给更多的人看见，电影的确是个很理想的一个媒介。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冥冥之中就让这个作品它还是能够回归到影像的这个位置去，或许甚至是一个身份。所以将来大家要看到这作品，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要还原舞台剧容易很多的。所以这真的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妙的一种安排，以致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我呢，我对于不只是所谓的电影，我其实是对于视觉艺术会产生了更多的一些兴趣，变成每一个现在一三部曲的作品我都有这个运气遇到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因为大家看舞台剧的时候是我导演的，可是这个舞台剧出现的影像不是我导演的，是我找回来的这个影像导演负责的。我们当然会有非常多的互动，可是最主要我不会去对他的这个作品，如果我觉得他是OK 的话，我不会去干预他怎么去创作。可是再到第三层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舞台映画，他是拿着我跟这个影像导演做出来的东西拍下来之后去再创作。比如说他会把更多的镜头放了在舞台上，所以如果你有去看这个舞台剧的话，你看不到的视角他是看得到的，以致我们现在生产出来的这个舞台映画它是真的全方位，它能够在舞台上拍了舞台的观众的视角的这些人的背面， 但是他也可以在观众的那个视角拍到他们的前面，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混剪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那个维度是多大，变成在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NJ 的热海旅行里面，它发挥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美学作用。因为我在看杨德昌导演的所有这些电影里面，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当初你会觉得那是台北，可是慢慢的你会知道这是全球性的，所以这个高速的人类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哦，包括你说德国美国在二战之后很快的去发展到他们的这个经济体系，然后这些城市怎么样变成了大家就是可能被轰炸过的，但是它很快可以变成一个大家旅游也好消费也好会怎么样都会是一个圣地的这一种速度，其实也发生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后来大陆的城市，或许在70年代的香港或者是80年代的这个台北。所以我觉得在当中我看到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谈到建筑，为什么那么喜欢谈到建筑里面的比如说玻璃的那个玻璃幕墙的那种反光。所以他一到日本的时候，第一个镜头不是他从机场出来，而是马上直接就跳到这个自搭火车上面看得到的这一些日本就是晚上都不下班的啊，这些就很多好像一个一个窗户里面都有人在工作。我们在做艺的时候特别喜欢 reflection， 我们在杨导的这一电影里面的这种 reflection 的这个手法，或许这些画面的处理，我们把它拿来当成是我们的一个象征啊，所以我们会在大家看得到的三个利益里面，因为它有这么多的镜头，所以我们会把不同的角度的画面一层一层覆盖上在彼此上面，所以你会觉得到底谁在哪一个空间，所以你同时看到不同的人，就是这三个演员，可是他们各自都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但是明明看上去好像他们都在同一个空间。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经过了 COVID 之后，我们对于我们常常说的远距离沟通啊，或者后来我们说的习惯了这种用 Zoom 啊，然后用 WhatsApp 啊，恢复正常之后大家都不见了，所以这种所谓的不在的在一起啊，在一起的不在一起啊，因为人都在看手机啊，我们都用了这一种你可以在三人的意里面看得到的，就是多层次的多层面的同时的就是被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如虚如幻如真如假。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很你可以说那种精神状态是非常接近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觉得我觉得现在的人因为对于这种自己的存在有了二次元啊，又有了更多的这种 multitasking 啊，会比起没有这些经验的人会觉得这个世界从一个角度来讲虚幻很多。所以杨德昌导演的那种非常追求真实的创作精神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原本是两码子事情来的，可是因为他这种追求也会让其实对现在自己这个状态不是觉得最理想的人很想去了解多一点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那他去看杨德昌导演的电影就会得到很多启发了。所以我们在舞台上会有这么多这种可以说好像是舞台但是它又是影像，它虽然不是从头到尾讲一个故事，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进入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可能在回看杨德昌导演的电影的时候你是找到对照的。
其实以刚刚导演这样子说完之后其实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大的目的，就是说这次的一的三部曲的舞台硬化在到时候大家收听到的时间基本上应该已经会收到这个消息，就是会在5月17到19号然后还有24到26号在台北的诚品电影院做放映，限定的放映
两个周末。
那导演到时候也会顺利的话也会到场与大家交流，所以基本上大家刚刚听到了这么多导演的分享，其实也许在听的内容上其实很难想象，我相信观众也很难想象甚至有看过舞台剧的朋友可能也很难想象到时候那个硬化版的呈现方式是有多么的不同那最后再请导演与大家讲看看，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个 这个作品啊，如果大家想要来欣赏，或是说对有兴趣的一些抱持的什么心情来观赏这样子。
首先我非常感恩，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个杨德昌导演的回顾展，就是很全面的所有的电影跟他很多的那些文物，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暗杀，我相信一定有朋友他就站在现场呢，就是把那个剧本读完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面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他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杨德昌导演的话呢，他去年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了。但是恰恰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去说啊，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是不是要看过来看这三部曲才能看出一种端倪？绝对不是。我常常都说，其实我们对于人生都是这样子的。张爱玲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看过海的明信片，才见到大海的。很少人一生下来就已经是看到大海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通过不同的一个经验啊，先感受一下其实别人是怎么看的，然后你再自己去看看你自己是怎么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冒险一点，就是不用拿着杨德昌导演的这个电影的观看的经验来对照这三个作品，反而这三个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看到不同的人其实是有不同认知杨导演的那个精神跟他的创作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很轻松的来看就好了。我觉得只要是大家有活过2020年到2023年的这几年，你看这三部作品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三部作品有它的价值，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感谢杨德昌导演。
非常谢谢林奕华导演今天的分享，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带大家认识到不一样的杨德昌，并爱上电影的美好。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我们下次见，谢谢。
谢谢。